属后2012年2月25日怀礼拜，讲道者陈天长牧师，讲道题目天上的敬拜。
我们看见神丰丰富富的应许在我们的当中，愿我们凭着主给我们的信心，走在主的道路上，相信主，他永永远远都在我们的身旁，他永永远远保守我们，不离弃我们。
心灵的等候主。
爱兄弟姊妹，让我们来为你的隔壁的朋友来祷告，为家人来祷告，为你的工作来祷告，也为我们周遭需要我们的祷告的。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开口，主会悦纳我们的祷告，也会将祝福带给他们。让我们一同开口来为这一切的一切来祷告。我们相信，要我们愿意开口，主你愿意来完成我们每一句话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所指的所想的都超乎主你所给我们的。主啊，我们要将我们你赐给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再次摆上在主你的面前。我们相信在主你的圣殿，在主你的国度里面，我们看见主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走在主的旨意道路当中。主啊，我们要完完全全将我们的生命再次摆上在主你的圣殿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你丰盛的应许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来享受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祝福。我们看见主你满祝福满满在我们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上。主啊，你的圣灵再次降临在我们整个圣殿当中，我们要欢喜喜悦，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你，来敬拜你。求主你让我们的诗歌能带入我们的敬拜当中，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兄弟姊妹打开他们的心，敞开他们的心。主，你的祝福满满在他们的当中。我们知道主你的旨意是完完全全的，我们相信主再一次在我们应于我们所想要的一切。主啊，我们要心存感谢在主你的面前，献上我们一切的所有。阿们。在耶稣的脚前，
耶稣的脚前，放下一切挂虑，完全
圣殿来敬拜他。
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每一次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就充满了喜乐。因为当我们面对着你，我们也看见你的慈怜，你慈爱的怜光照着我们。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就感受到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预备丰盛的恩典。谢谢你，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就与你一起同行。我们祈求圣灵这个时候帮助我们，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敬拜你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感谢主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敬拜团啊，带我们很好的敬拜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，记载在启示录第四章一到十一节，在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四章一到十一节。我们一起来念一到十一节，来。 好，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个地方。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段经文，在告诉我们在天上敬拜的事情。我们知道要敬拜，我们也知道上帝创造人就是要让人敬拜。牧师在几个这几个礼拜当中不断在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怎么敬拜吗？当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人就是让人来服侍他，让人来敬拜他，那我们知道要怎么敬拜他吗？我们看到启示录这边给我们很好的提醒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敬拜能够跟上帝怎么样一起在一起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的生命被造就是要敬拜上帝，在创世纪当中就告诉我们，他创造了人，然后接下来那一个日子就是敬拜的日子，那个是叫圣位，安息日就是圣位，安息日就是要有分别为圣，要是上帝所祝福的。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，这个有点不大清楚。好，基督徒的生活重心就是敬拜，以敬拜为中心。人是人被造之后面对第一件事情就是敬拜，因为上帝说到第七天就是安息，安息要分别为圣，成为什么？成为圣日。什么叫圣日？就是要圣位，就是要有圣位，就是要有圣位在当中。那么圣位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敬拜。所以上帝在创造人之后，接下来的那一天，第六天创造了人，然后到第七天，接下来第七天上帝休息了，休息上帝将这个日子分别为圣，成为圣日。然后并且成什么？在这个圣日里面，你们必须要怎么样？有圣位。圣位就是一个敬拜。我们被造的目的要敬拜上帝，我们被造目的让我们的生命与上帝连结在一起。这是我常常在提醒我们，上帝给我们 一口气成为一个有灵的人。有灵的人就是要跟上帝有一个互动关系。在人类的历史当中，其实人跟上帝是永远没办法隔开的。很多人都讲说21世纪当然我们不需要神了，因为我们好像什么都可以掌握了，我们各样的科技，各样的技术好像成熟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不需要宗教。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我们发现到21世纪人越来越虚空，人的心灵开始变质，开始有问题，人发现人需要跟上帝同在。因为在人的历史当中，其实人就跟上帝同行的，上帝创造人给人一口气，人就成为有灵的人，人必须要跟上帝有一个互动关系，这是人很必要的事情。说我们没有看过一只动物它跟神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，但是人一开始就跟神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在读过去，我们在读人类历史，我们发现过去的巫师是最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以前要读过三民主义那个事情叫神权政治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什么金钱政治，然后再来什么民主政治嘛，对不对？表示其实人类一开始是跟神有一个互动的。但是当我们大到一个地步，当我们的知识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我们反而把这个问题把它忽略掉了。我们以为可以掌控一切，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拥有一切。诗篇53篇那边告诉我们，愚笨的人说没有上帝。愚笨的人说没有上帝，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。什么样的人说没有上帝？是因为愚笨的人。为什么他是一个愚笨的人？因为他看自己很厉害。我们常常发现我们人真的不厉害啊，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软弱啊，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跌倒啊。少年人有一天他有什么？他会成为一个软弱的人啊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一切，或许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好像很厉害，但是我们面对有一天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是一个软弱的人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改变人面对那个软弱的问题。不论是天灾，不论是人祸，不论是人最后的终极，人都没办法去改变，人无法胜过这些软弱。当人说没有上帝，表示他就是上帝，那是一个愚笨的人，他是一个愚蠢的人。我常常在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一个亲近的关系。上帝创造我们人，给我们人一口气，一个成为有灵的人，就是要跟上帝有一个互动的关系。那么我们要敬拜上帝很重要，我们怎么敬拜？我们用什么方式敬拜？我们敬拜的内涵是什么？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。 借着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有一些提醒。其实我们发现，在宗教的历史当中，我们如果一直读，我们看见在旧约到新约，我们都看见在旧约就几乎献祭，他们就是一个献祭，他们是一种行为，一种行为，然后把那个祭物奉献给上帝，然后甚至到后来有开始有诗歌，在特别是原来大卫之后，他们组了一个诗班，他们就开始有诗歌的敬拜，一直到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敬拜大概脱离不了听、看、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们在我们的敬拜当中，其实一直到宗教改革之前，我们的敬拜都停留在什么听、看、做。我们缺乏一件事情，很重要的事情，参与。什么叫参与？就是我们跟上帝有一个互动关系。我们好像只是在做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形式，但是我们发现，除了这个形式之外，我们跟我们的生命跟上帝那个之间的那个紧密的关系，那才是重点啊。今天早上我们在做一个祈祷的一个那个守望祷告的团队，牧师就在那边提醒他们。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只注重我们要念，我们要讲，我们要讲什么，但是我们却缺乏我们跟上帝那个关系，那个关系有没有建立好？我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？耶稣教导那门徒说，你们的祷告要怎么祷告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知道吗？他在讲天上的父，亚兰文是外阿爸，我的阿爸，我的爸爸，是什么样的亲密的关系？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那些门徒都非常惊讶，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上帝，耶稣竟然可以这样称呼上帝。耶稣为什么这样称呼上帝？因为那样的关系是这么亲密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会敬拜，我们会祷告，但是我们缺乏那样的关系啊。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的关系，我们就没办法去享受我们与上帝同行的这样的喜乐。参与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委身在那当中。让我们这边有一个 Peter Brunner， 他再讲到一个敬拜，他说敬拜是什么？敬拜是表现你上帝对人的恩典，以及人对上帝的服侍。弟兄姐妹，你的敬拜应该要先看到恩典，你的敬拜应该看到上帝给你这样的职分，这是一个恩典，上帝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你能够来敬拜他，这是一个恩典，这是极大的恩典。特别是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，是因为谁？有一个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对不对？我们才能够与上帝怎么样和好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上帝付上了极大的代价，让我们来领受这样的恩典。所以我们来敬拜，不是上帝欠我们什么，而是因为上帝爱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参与在里面。这不论他在分享，他在讲到说敬拜的时候，你第一个要看见上帝对着的恩典，第二个你要看见我们这样的服事是上帝所爱的，我们愿意这样的服事，我们愿意这样的投入，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。所以启示录的作者，我们看到这个作者是谁？启示录的作者是谁？使徒约翰啊，我们大部分都这样讲啊，其实啊，应该说啊，大部分的学者也是这样在讲哈。好，那使徒约翰他是一个耶稣的门徒，他曾经被罗马帝国把他放逐，把他监禁在拔摩岛的一个岛上面，一个海岛的上面。当使徒约翰被放在拔摩岛的那个岛上的时候，他在那当中他领受了上帝的启示。如果你看到启示录的第一章，启示录第一章那边就有做这样的交代，他说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上帝就这样向他启示。上帝向他启示，在什么样的启示当中，他看见的启示是在敬拜的里面。他的领受启示是一开始从敬拜开始。如果你去看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上帝从敬拜开始向约翰启示。上帝要让约翰看见的是在天上所做的敬拜，在地上也要这样的敬拜，所以敬拜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。约翰所看见的异象，从敬拜开始，从敬拜开始。约翰所看见的异象，从敬拜开始，那这个敬拜也是他启示录的开始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，如果我们的教会没有成为敬拜的教会，那么我们的教会就不成为教会。 如果我们的服事没有一个敬拜的服事，那么我们的服事就是空的。我换一边来讲，如果我们没有好的敬拜，我们就不会有好的服事。我常常在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服事上帝，我们一定要先学习会敬拜，因为我们在敬拜当中，上帝才会向我们启示，上帝才乐意我们的服事。所以我们如果只是在服事，我们来这边服事，这样的服事不一定要基督徒呢。很多外面他们不信主的人，我看到我过去在嘉义哦，他平常是在庙里面帮忙的，那当他接触到教会之后，他来到教会，他第一件事情，他不是从敬拜开始，他从哪里？从服事开始。你相信吗？我们社区呢，我在嘉义的时候，我们办很多的社区，那些社区阿妈妈、社区阿妈，他们平常是在庙里面帮忙的，但他接触到教会的时候，他看到教会在办一些活动，哇，需要人家煮饭，需要人家来炒菜，需要人家来扫地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人他们不是先来敬拜上帝，他们先做什么？先做服事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只会服事，你不会敬拜，你不是基督徒，你的服事不是上帝所喜悦的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服事啊。我们的服事不会赢过慈济的啦，慈济的人他们的服事有时候比我们还认真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那你只会服事，你没有注重敬拜，那你的灵命是什么样的灵命？我们要会敬拜，我们才能够带出服事。一个教会没有敬拜，我们就没有好的服事。如果没有好的敬拜，我们就不会有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当中。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用心的敬拜上帝，我们就不会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感动我们。甚至我们如果没有好的敬拜，我们也看不见异象，我们也看不见异象。所以敬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敬拜才能够带出一个生命力，敬拜才是跟上帝一起同工，敬拜才能够带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服事。所以我有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很会服事，他们忽略了敬拜。所以牧师很盼望敬拜，我们把敬拜放在第一位，我们有敬拜之后，我们才去服事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教会在设立一个教会，在开拓一个新的教会，你知道吗？那边的教会第一件事情不是从服事开始，那边的教会从哪里开始？从敬拜开始。每一个教会开始都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先有敬拜之后，我们才想到说我们需要做主日学，我们需要做青少年，我们需要做妇女，不是吗？我们一切从敬拜开始。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教会大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有一些同工，我们有些弟兄姐妹，他们会忽视，他们忽略敬拜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们需要被提醒，因为敬拜是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祝福。在19世纪一个最有名的神学家叫斯莱马赫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，他呼吁说，其实我们要注重的什么 common spirit， 就是一个共同的灵，共同的灵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聚集敬拜。我们基督徒要强调什么？我们要会学习聚集敬拜，我们才能够领受圣灵的恩膏，我们才能够领受圣灵的祝福。因为敬拜，我们聚集敬拜的时候，圣灵就在我们当中。19世纪斯莱马赫他这样强调，到20世纪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卡尔巴特，他也是这样强调。他说他看教会是一个领受上帝呼召的团体，那么这个团体的聚集敬拜就要成就信仰的见证。他特别强调基督教的信仰的顺序是先有团体才有个人，基督教的信仰顺序是先有团体才有个人，先有教会才有基督徒。 OK， 所以我们彼此聚集在一起的敬拜，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跟祝福。当然我们看到现在的很多的基督徒，他们说我可以自己在家就可以了，我自己在家成为基督徒就可以了。其实他忽略了他今天可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什么？他先来到教会，不是吗？他如果不在教会就没办法受洗，是不是？ 要在教会里面，受洗就是加入这个教会嘛。既然加入这个团体里面，为什么他后来又离开这个教会，然后自己在家里面说我是一个基督徒？这是有问题的。我们如果信仰的顺序是先有教会才有基督徒，先有团体才有个人，我们怎么会到最后我们选择只有走个人的路呢？我们的生命需要跟团体连结在一起啊，我们生命需要跟教会连结在一起啊，因为这是我们共同委身，也是共同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最美的祝福。牧师也很喜欢马太福音18章19跟20节，耶稣这样提醒我们，他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情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告诉我们，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。OK， 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应该只有过个人的生活，我们信仰是需要聚集敬拜。当我们聚集敬拜的时候，上帝就在那边做工，带领我们的生命成为美好的祝福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很重要，当使徒约翰他看见这样的意象，他特别强调这个敬拜一开始。这边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节、十二节、十七节，这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他说，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，就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，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既转过来就看见7个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我看见就伏倒在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在告诉我们，他看到这样的异象，第一个看见什么？这边我特别用红字给我们分别出来，第一个在主日，当主日的时候我被圣灵感动。什么叫主日？我特别要强调，我们的教会的传统，从耶稣复活之后我们就称礼拜天，我们不是称安息日。虽然现在有一些教派像真耶稣教会，他们非常强调要安息日，因为他说旧约就是安息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说什么我们的敬拜应该在安息日。错，其实你看新约的传统全部都在主日。为什么叫主日？耶稣复活的日子，耶稣复活日子就是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敬拜的日子。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的20章的第七节，那边告诉我们，他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，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6章第二节，那边也像告诉我们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天，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，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。意思就是他们在主日的时候就是耶稣复活日子，所以我们不再用礼拜六是安息日，但是自从耶稣复活之后，我们用主日七日的第一日来纪念，来庆贺耶稣从死里复活。这是教会的传统，从新约开始，耶稣复活之后，所有的教会全部用主日敬拜上帝。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也是一样，使徒约翰在主日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情形，他被圣灵充满。所以如果现在还有一些教派说我们一定要回到礼拜六，因为那是安息日，那是回到犹太教，那不是基督教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基督教有什么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耶稣的复活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点，我们的主日是在庆贺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当约翰看到在主日的时候被圣灵充满，他感受到上帝的能力，然后他又听见，他又看见，然后他整个人就伏倒在地上。这样的一个情景就好像是以赛亚先知一样，对不对？当他看见了耶稣，他看到那个荣耀的宝座，那个基路伯在他当中在那边荣耀上帝的时候，以赛亚说什么？祸哉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。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的敬拜，我们会带出一个 不一样的敬拜。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就让我们看见很重要的提醒，我们的敬拜的特点是什么。我们看到天上的敬拜是什么，昼夜不停的敬拜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只有敬拜一个小时，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累，对不对？会不会？不会，感谢主。有的人累的都不敢讲，有时候有些人说，牧师你讲道不要讲那么久，很不好意思啊。你看到在天上的敬拜是什么，昼夜不停的敬拜，你敢去吗？你如果现在不操练一下敬拜，我告诉你到天堂很痛苦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昼夜不停的敬拜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敬拜团昼夜不停在那边啊。啊，明慧，这个不是刚过的事情。我们发现哦，我们要学习敬拜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去享受敬拜啊，因为当我们去到天国的时候，我们要昼夜不停的敬拜啊，24小时的敬拜啊，你知道吗？天上就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到天上，我们不用做什么事情，不用去传福音的，对不对？在天上，你不用去传福音的，不用做什么服事的，你就是敬拜，哈利路亚，歌颂赞美上帝，就这样子。你看天上是什么？昼夜不停的敬拜，他们说昼夜不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，他们还没有其他的歌啊，他们只有两个字，圣哉圣哉圣哉。第二节呢，我们看到他们在宣告上帝的属性。在敬拜的时候，你第一个你要不停的敬拜，你的心是乐意的心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。第二个，你应该要宣告，在敬拜当中你要宣告上帝的属性，如同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，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全能的主。我们的敬拜，我们要认识上帝，上帝跟我们的生命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，非常的重要。第三个，俯伏敬拜，奉献冠冕，这就是一个我们敬拜。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谦卑在上帝的面前。我们看到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，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带着一个什么，一个奉献的心，一个谦卑的心，而不是我成为众人的瞩目。我们要常常很小心，如果我们在带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只是要吸引人家的眼光，那么我们就错了。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来敬拜，我们只有一个目的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俯伏在他的面前，我们必须要谦卑在他的面前，然后怎么样，我们要奉献上帝给我们的，然后把冠冕放在他的面前，我们奉献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奉献我们的才华，奉献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金钱，在上帝的面前。好，这是启示录很重要的。那启示录我特别要提到，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，特别是从第四章开始，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种意象啊，那些意象还常常是用这个图画，用那个数字来象征。我想我们你会看到有一些车子后面有贴这个，有没有？有些人有贴哈，贴这个其实很多。我这边我那个里面有跟你们讲哦，这个其实的这个啊，贴这个意思是因为在罗马帝国的时候，他们不敢公开说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只能用一些图画，用一些象征的文字或一些数字来代表那个意义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了几个数字。第一个数字12个，12是一个一年的循环，是一个完整数，也代表一个生生不息，然后代表一个蒙恩祝福，新的盼望，新的开始。因为到12月接下去就是春天了，就是一个新年的开始。所以12是很重要，在圣经里面常常用12来表示那个数字。这边24刚好是 double 12的两倍，对不对？所以24位长老表示这是一个什么，这是一个全新的，是生生不息的，所有的人一起来敬拜的。那在我们的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七这个数字是希伯来文的数字，不像我们用阿拉伯数字，他们是用文字的，就像我们在写大写，我们要写支票都要用大写来写，对不对？用那个中文来写那个大写的齁。现在听说有一些银行可以不用写中文的，可以直接用阿拉伯数字，但是很容易被篡改。所以有些银行，公家的银行还是规定一定要用大写。希伯来文的数字全部都是用文字的。 那文字里面有很多的意思，像这个七里面，这个七虽然是数字的七，但是它里面它这个字也包含什么？启示。启示是向谁启示？向上帝启示。所以七是什么？是一个神圣的。当你在讲到七的时候，你也同样是在启示，你在救抓啦，你要不在救抓，不是启示啦齁。启示。救抓啊，那黄亚贡啊，发誓啊，用发誓给我听，好，用发誓，我都要讲启示，就说哈，好，那个七哦，就跟发誓同一个字，哦，发誓同，所以在讲七的时候是一个神圣的，是一个神圣。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数字是四，四是跟创造有关系，特别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节到十四节，那有那边有分开四条河。有四条河，那么要分开，那个河是什么？灌溉全地，所以四常常成为一个遍满全地的意思，遍满全地的意思。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，常常有这些数字，常常有这些图案，它在表达某方面的一个象征，一个象征。因为在那当中，罗马帝国压迫基督徒，所以基督徒不能够公开讲，他常常用数字来代表，他常常用图画来做代表。这是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。好，第二件，我们看到在天上的敬拜，他们的理由是什么？他们理由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对应？哦，这是一个纯粹，这是一个很正统的犹太人的诗，他们的结构。你看到 A， 我用 A， A 是活物不住的说圣哉圣哉，然后 B 是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，这是一个对应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对应 A， 24位长老就俯伏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B， 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。你知道吗？他们是彼此互相对唱。在启示录我们在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正统的犹太人的诗歌，所以在他们的敬拜当中，他们用唱诗歌的来敬拜上帝，敬拜成为他们很重要的一部分，而且用诗歌呈现出来。所以我们教会应该用诗歌来敬拜上帝，我们要用唱的来敬拜上帝。所以我们现在感谢主，我们周六的礼拜我们前面都有一个敬拜赞美，我们的敬拜赞美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用敬拜用诗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然后接下来有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话也很重要。一直到新约的时候，特别耶稣到圣殿去的时候，到那个会堂去的时候，人家就拿那个圣经给他翻，对不对？他就翻，然后就念圣经嘛，就开始要教导嘛。所以上帝的话语在敬拜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如同我们长老教会，我们是加尔文的传统，我们的讲台站在中间，有一些卫理公会，他们那个圣公会更厉害，他们的讲台是在半天半空中的，他们在高举什么？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话语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们的敬拜除了用音乐用诗歌来敬拜之外，上帝的话语也成为在那当中我们来荣耀上帝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好，敬拜很重要，就是一种关系跟认知的。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？这个很重要。我们的敬拜，我们有没有跟上帝产生一个关系？这是我们敬拜最重要的核心。我们有没有好好敬拜？我们有没有好好跟上帝建立那样的关系？不在于我们的诗歌唱得好不好听，不在于这个诗歌动不动人，而是当我们用口唱心和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这样的敬拜就是最美的敬拜，好不好？我们的敬拜我们需要操练这样的部分。那第三点，我们看到在天上的敬拜，他们的焦点，他们的焦点在哪里？我们看见有坐在宝座上的，谁坐在宝座上面？谁坐在宝座上面？如果你从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四节，我们就会看见父子圣灵他们都坐在宝座上面。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四节跟第六节，他说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宝座前的七灵，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， 在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好，接下来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上帝的祭司，但愿荣耀全能归于他，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这是启示录第一章四到六节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敬拜核心在哪里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这个被杀的羔羊，这个羔羊他是我们敬拜的核心，我们敬拜的对象，我们借着他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也因着他来高抹我们每一个的罪。所以我们能够来敬拜上帝，绝对不是因为我们长得漂亮，不是我长得帅，不是我的诗歌多么好听，不是，因为上帝爱我，上帝为我预备了一条我可以跟上帝有一个面对面敬拜的机会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爱。所以我特别在启示录第五章，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读的是第四章，第五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都是非常的重要，特别是在第八节，他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，就俯伏在羔羊的面前。有没有？这羔羊是谁？耶稣基督。我们见着耶稣基督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也要俯伏在他面前，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，然后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所以我们的敬拜对象很清楚，耶稣基督。我们在这边的敬拜不是对某一个人，我们不是因为人才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因为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爱吸引我们来到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不是因为人，不是因为诗歌，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在这当中，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爱在我们的当中。众圣徒的祷告，上帝要垂听我们祷告，因为他的爱子为我们死，这是敬拜。我们看到天上的敬拜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怎么敬拜了吗？当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天上的敬拜是这样的敬拜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敬拜？我们来唱这首歌，敬拜主。我们在唱这个敬拜主的时候，这个歌词非常的美，敬拜主成为我们跟上帝更亲密的关系，也让我们领受上帝更大的恩典。敬拜主这首歌，
敬拜主，敬拜尊贵的主，荣耀能力，一切赞美都归于他。敬拜主，敬拜先。
来敬拜他。 天父上帝，我们相信你的宝座这个时刻就在我们当中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用真诚的心来敬拜你，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你，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提醒，我们要荣耀你的名，求你的宝座这个时刻降在我们当中，求你的恩典从你的宝座降临下来，恩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成为刚强壮胆的人，让我们生命与你同行，求你的恩典祝福满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，谢谢你，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请坐。